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在空中和你见面。我们已经进入路德记那里了，如果你对我的分享有什么意见啊，或者你有些疑问的话，我欢迎你写信和我联络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就由路德记的第二章里面讲了一个很特别的话题，叫做代属的至近亲属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。在路德记的二章21-23节就这样记载，摩押女子路德说，她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，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侍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于是路德与波亚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这段的时间呢，就大概有6个星期。拿俄米呢，真是一个好的奶奶，她想插手帮一帮他们，因为她知道呢，波亚斯已经爱上路德了，她亦都打算为路德去做一些事帮她赎身。我们又想一想，哇，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么爱我们的救主，你说这件是几么美好的事呢？原来呢，在摩西的律法那里还有第三个很奇特的规定，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其中两个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讲第三个。你可以看一看《生命记》的25章5-9节，经文呢就这样记载的，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，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他为妻，与他同房，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，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，我不愿意娶他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，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说，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，都要这样待他。这个呢，实际上是一个很奇特的律法来的。在圣经里面呢，路德记是唯一解释这条律法规定的书。不过呢，我们就相信在这个规定当中呢，当时的人呢是会用的。一旦有男人过世而没有后嗣的话呢，就会执行这个律法的了。这样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执行这个律法呢？我们试假设啦，有一个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区，就是今日的撒玛利亚啦。他呢有好几个仔，有一个仔结了婚，结婚没几耐又没有生男丁呢，就死了，就留下寡妇。这个寡妇就可以立刻要求他其中一个兄弟呢去娶他的。他的兄弟其实很难去拒绝的。但是如果他坚持拒绝的话，这个寡妇呢就可以告上法庭，即是我们刚才所看过的城门口那些长老那里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弟兄仍然是不愿意娶他的话，这个寡妇呢就可以走上前，就除了这个男人的鞋，然后呢就向他的面吐口水添的。这样呢对男人来讲呢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来的。男人呢是绝对不想呢搞到这样的地步的。按照律法，一个没有后嗣的寡妇身份呢是很特殊的。这个律法呢就彻底改变了她的地位。她可以要求丈夫的弟兄之中的其中一个去娶她。这个是她对去世的丈夫尽了应尽的责任的啦。 我相信呢个律法是使到家庭可以更加紧密咁样结连喺埋一齐㗎喎。呢个律法是神嘅供应，明显咗神嘅心意。首先，神要保障妇女嘅权益。第二，神就要保障土地嘅拥有权噃。神唔单止将巴勒斯坦地赐咗俾以色列人，神亦都唔单止规定每一个支派土地嘅范围，仲好详细咁样分配俾每一个家族佢哋所拥有嘅土地。咁样每个家族咧都有自己嘅土地啦。有时候咧，佢哋可能会暂时失去呢啲土地，但系到咗希年咧，呢啲嘅土地都会物归原主噶。但系如果一个寡妇佢嫁咗俾家族以外嘅外邦人嘅话咧，咁外邦人咧就会得到呢笪土地嘅拥有权噶啦。所以咧，神就用呢个律法嚟保障土地嘅拥有权噃。至近嘅亲属咧，要娶呢一个寡妇，使到佢嘅产业咧可以留翻喺家族、支派同埋以色列国嘅中间。嗱，由我哋嘅角度去睇咧，这个咧系一个好奇怪或者好怪异嘅律法，但系喺以色列人当中咧，咁样嘅运作咧系非常有效嘅。路德咧就系冇智子，即系或者冇后裔嘅寡妇啦。佢同拿俄米都好穷，显然咧佢哋就唔能够攞翻拿俄米丈夫嘅产业。咁波亚斯咧系佢哋嘅至近亲属，因此佢系绝对有权利咧要求波亚斯娶佢嘅。拿俄米咧就讲过，波亚斯可以系咧代属嘅至近亲属，嗱对波亚斯嚟讲咧系一件好事噃。但系咧，佢其实就唔方便，或者咧唔能够迎娶路德噶，系因为咧一定要由路德主动咁样提出呢个要求，波亚斯咧先至可以娶佢噶。之后咧就发现咗，仲有一个更有资格嘅至亲，佢同路德嘅关系咧比波亚斯仲更加近噶。咁如果路德愿意嘅话咧，佢可以要求呢一个嘅至亲咧去娶佢噶。波亚斯唔知道路德会揀边个，因此咧，波亚斯只好咧喺度等候路德去采取行动。咁路德一直都冇行动，于是咧，拿俄米就插手咧，好似喺当中咧做佢嘅军师啦。于是咧，佢就话俾路德听：你要俾波亚斯知道，你要佢作为你嘅代属嘅至近亲属。嗱，我哋都估计咧，波亚斯真系爱上路德。佢呢系可以成为路德嘅代属嘅至近亲属，但系佢唔能够做主动噃。拿俄米呢，于是就教路德佢应该呢采取啲咩行动同步骤。嗱喺呢度呢，我哋又睇到一个好特别嘅程序。要明白呢啲程序呢，我哋就要认识当时嘅晒麦场。嗱，神对百姓嘅供应呢系好奇妙无比噶，佢哋系以农业为生嘅，咁好多嘅律法呢都是由农业的角度衍生出来的。摩西的律法不单止为了以色列的百姓，也都是维护土地而设计的。因此那些波麦墙呢都建在山顶那里的，那就可以利用那些山风吹走那些麦麸，而酒榨呢就刚刚相反，就建在山脚下，因为呢将葡萄运落山呢是比拉上山呢更加省力的。在路德的时代呢亦都是士师的时代，显然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是归向神的。拿俄米还在摩押的时候呢，他听说饥荒已经过去，以色列是处在太平的时候了，所以呢波麦墙呢是在山顶的。那我们呢试下行入这个波麦墙那里了。山上面的黏土呢就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平台，通常呢波麦墙的四周围呢都是围绕着石头的。咁嗰啲谷物收割之后呢就会送到嚟呢个波麦墙嗰度。当黄昏嘅时候会刮起一阵嘅山风，直到日落嘅时候，甚至乎呢有时候会吹到半夜添波。嗱，只要有风，佢哋呢就会不停咁样去打谷㗎啦。咁一捆一捆嘅谷呢就会散落喺波麦墙上面。咁嗰啲牛犊呢就会拖住一啲嘅碌啦，去碌过呢啲嘅麦，咁不停咁样呢碌过呢啲嘅禾菌。之后啲工人呢就会将嗰啲谷物呢就向空中嗰度抛，咁啲山风一吹过嚟呢，嗰啲糠皮呢就吹走咗啦。咁剩返落嚟呢跌喺波麦墙嗰啲呢当然係谷物啦。所以呢只要有风，佢哋就会停留喺波麦墙上面。咁等到风停咗啦， 他们就开始庆祝了。咁有时候呢，甚至乎喺半夜先至可以庆祝㗎喎。每年呢一个季节呢，家家户户都瞓喺波幕墙上面㗎，表示呢和墙上面呢会聚集好多人喎。咁喺庆功宴之后呢，男人通常呢就会瞓喺谷物嘅四周围啦，因为呢波幕墙系圆形嘅。咁佢哋嘅头呢就会向住啲谷物啦，对脚呢就会伸出去外边，咁系为咗看守谷物喎。防止呢有啲盗贼入侵喎。咁而呢个时候呢，亦都系佢哋庆祝丰收向神感恩嘅节期喎。我哋都知呢，以色列有几个嘅节期，譬如话初熟节啦、五旬节啦，都同呢波幕墙有关㗎喎。佢哋所唱嘅诗歌呢系赞美神嘅，系因为呢神将一个丰收呢赐俾佢哋，所以呢佢哋呢献上感恩。认识寡妇的代属的至近亲属这个律法呢，就要将波幕墙的场景呢就摆在脑海里面。那我们呢就看看路德记的三章一节了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那这个整个的收割季节呢，每一天的黄昏，拿俄米都看到路德和波亚斯呢回到去伯利恒。今日大概有六个星期咁耐啦，而家大麦同埋小麦都已经收割完毕啦。咁拿俄米就注意到路德呢，佢好谦虚，亦都冇对波亚斯有任何表示。佢就发现波亚斯对路德呢有爱意嘅。于是呢，拿俄米就向路德表达啦，佢系咪应该呢去帮佢搵一个安身之所呢？呢个安身之所当然呢就系话帮路德呢搵一头好嘅人家啦。咁呢即係话我哋呢所讲嘅提亲啦。我哋呢记得路德记嘅第一章呢，佢鼓励两个媳妇留喺摩押地嗰度呢搵一个新嘅夫家喎。而家呢拿俄米呢就为路德去搵呢个家啦。咁喺路德记嘅三章二节呢就咁记载，你与波亚斯的侍女常在一处，波亚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墙上波大麦。他就说了，波亚斯呢是我们的亲戚，你呢可以要求他娶你的。路德啊，你一定呢要指定他作为你的代属至亲。今晚呢你就要去到波麦墙那里向他呢去表明你的心意。那在三章的三节呢就这样记载了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下到墙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，你等他吃喝完了。拿俄米呢就教路德要等到呢庆功的宴会结束之后才再去波麦墙。那拿俄米就说了，路德啊，波亚斯能不能够成为你的代属至亲就全看你了。因为呢路德一直都没有行动，所以拿俄米呢就教他怎样做。但他要路德做四件事，我就觉得这幅图画呢就好似一个罪人嚟到耶稣基督嘅面前。第一步就係洁净自己啦。如果我哋嚟到基督嘅面前，正如呢喺提多书三章五节咁样讲过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藉着重新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主耶稣亦都教到尼哥底母呢个道理噃。他就说了，你可能呢认为自己是一个良善敬虔的人，但是你需要圣灵重新的洗礼。那呢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七节呢，主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说了，你需要重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想上天堂的话呢，就必须要重生才得。你必须要经历重生。有人问约翰卫斯理，点解佢总系传讲你必须要重生呢个讯息？这个呢亦都系佢最喜欢嘅经文。佢呢就话啦，原因就系你必须重生咯。唯有你喺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嘅人，先至可以上天堂，先至能够得救。如果冇重生嘅话，冇俾圣灵更新嘅话呢，咁样系唔能够进入天堂㗎喎。拿俄米呢就对路德讲啦，你在田间里面做事实在太辛苦了，所以你要好好地洗干净。这个呢路德要做的是第一步。还有就是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用膏来抹自己。 道德守寡以来呢，一直都着丧服啦，或者有啲好简单嘅衣服，又冇乜打扮喎。但係拿俄米就发现而家有人呢睇中咗路德喎，於是呢就要佢攞香膏出嚟呢好好咁样抹一抹。嗱，呢个呢就係反映咗基督徒嘅经历。当我哋啱啱信耶稣嘅时候呢，就仲係一个属灵嘅婴孩喎，咁样慢慢咁样认识真理啦，亦都渐渐咁样成熟啦。圣经对基督徒嘅高抹呢亦都有个教训㗎喎。我哋有圣灵嘅高抹，喺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呢就咁记载喎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原来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哋进入真理，所有嘅基督徒呢必须要接受圣灵嘅教导喎。喺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就咁样记载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圣灵能够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。那我们必须要认定，我们重生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恩膏了。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亦都这样记载过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尚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嗱，这个并不是代表你不需要好像一般的学习或者是教师，很多敬虔的前辈受到圣灵的教导，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教训，使我们受益不少的。神亦都为教会赐下教师，但是如果你没有领受圣灵做你的导师的话，这些敬虔的前辈仍然没有办法启发你的。所以路德的第二步呢是先洁净自己，然后抹上香膏。咁第三步呢就是换上衣服啦。拿俄米就对佢讲，换返一件颜色靓一啲或者是呢整洁一啲嘅衣服啦。这个呢是基督徒嘅第三步。当我哋嚟到基督嘅面前，接受佢作为我哋生命嘅救主嘅时候呢，圣经就话啦，佢成为咗我哋嘅义。佢唔单止除去我哋嘅罪，亦都更新咗我哋，使到我哋成为神嘅儿女，亦都使我哋成为义。喺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呢就咁记载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保罗就话，基督嘅义呢就好似一件外袍咁样遮盖住我哋，使到神睇见我哋呢係喺基督嘅里面，基督嘅义就成为咗我哋嘅义啦。我哋喺基督里面得以完全，正如呢以弗所书嘅一章六节嗰度讲，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。这个呢就是我们拥有公义的外袍。当罪人归向基督，信靠基督的时候，他就为他们穿上公义的外袍。靠自己呢就没办法站立得稳的。我们只可以仰望基督的。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呢就这样记载过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基督的受死好叫呢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称义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亦都这样记载过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拿俄米叫路德落到和场那里，被波亚斯知道，他要波亚斯成为他的代赎之身。咁喺路德记嘅三章四节呢就咁记载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嗱，呢一步就好重要嘅一步嚟㗎喎，每一个罪人都要走呢一步。教会仲有好多人虽然呢参加咗聚会，但係呢仍然未接受基督㗎喎。他们没落到去和场那里要求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代赎之身。 圣经嘅语言呢，就用信或者系信靠主耶稣基督。嗰、那个呢，必须系活泼嘅信心，而唔系旁观者或者呢点头嘅所讲嘅信心噃。活泼嘅信心会求耶稣基督作为佢嘅代赎至亲。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呢，就咁样记载：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，乃是永生。根据摩西嘅律法，路德唔单止有资格有权利要求波亚斯做佢嘅代赎至亲，佢亦都必须要咁样做喎。好显然，波亚斯亦都愿意成为佢嘅代赎至亲。路德去顺从佢嘅婆婆，婆婆呢就教佢应该呢点样做先至係正確㗎喎。路德应该要求波亚斯，但係佢仲未咁做喎。好多人就会话啦，佢哋相信基督嘅降世呢件事实，但係呢却係冇接受基督喎。邀请耶稣作为佢嘅救主，就係落到和场嗰度。听众朋友啊，你有冇落到和场啊？真诚咁样恳求主耶稣成为你生命嘅主，求你脱离罪恶呢？当你全然咁样去信靠佢嘅时候，就会明白出黑暗入光明系一件咩事。喺路德记三章四到六节咧，就咁记载：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路德说：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路德就下到墙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请你唔好咧质问拿俄米要路德所做嘅事。首先，佢系唔会叫路德做一啲唔合体统嘅事。有一啲人咧就批评呢一段经文，因为咧佢哋唔了解当时咧波麦墙同埋呢个特殊嘅律法。路德必须要要求波亚斯做佢嘅代赎至亲。第二，波麦墙咧系公开嘅场合，所有收割嘅人同佢哋屋企人咧都会喺嗰度。拿俄米嘅意思咧就系话，等佢哋打完谷物啦，食过晚饭啦，结束咗感恩嘅礼拜之后咧，波亚斯就会休息啦。咁佢嘅头咧就会向住嗰啲麦子，咁脚咧就会向外边。就喺呢个时候咧，你就过去用脚咧就垫住佢只脚，然之后咧用佢嘅外衣将你哋嘅脚遮盖，咁佢就会知道啊你系点样嘅意思，同埋咧跟住落嚟应该点样做。呢啲你一切嘅事情咧都喺公开嘅场合所做嘅，而冇一啲所谓不道德嘅行为。咁喺路德记嘅三章七到八节咧就继续咁记载啦。波亚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夜半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。咁半夜呢，波亚斯就醒咗啦。哎呀，佢发觉咦，点解有个女人呢会瞓喺佢嘅脚嘅下边嘅。於是呢经文就继续咁样记载啦，喺第九节嗰度。他就说：你是谁？回答说：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我认为这个场景是很动人的。路德呢就对波亚斯讲啦，请你成为我的代赎至亲。路德的讲话改变了波亚斯的想法。在三章的十节呢就这样记载啦，波亚斯说：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。这件事对波亚斯来讲一啲都不为难，并且他是非常乐意这样做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路德可以招聚城里面的长老，直接了当地告诉波亚斯：我要你做我的代赎至亲。这样做法呢，这个就会成为一个法律的案件了。但是拿俄米教路德用这种方法呢，拿俄米就说了，在律法上面波亚斯是可以成为你的代赎至亲，他亦都会愿意，但是你要给他知道你是诚心这样请他成为你的代赎至亲。于是 路德呢就用咗呢个咁谦逊同埋安静嘅方式，请波亚斯成为赎回自己嘅至亲。波亚斯呢仲立即请路德嫁俾佢添。嗱，路德已经要求波亚斯成为佢嘅代赎至亲啦，咁所以呢佢就要采取行动啦。嗱，我哋呢谂翻自己嘅情况，我哋感谢神，因为呢佢俾咗我哋有救主。我哋同主嘅关系呢就好似呢一个爱情故事咁样，我哋嘅主爱我哋，为我哋舍命，好将我哋赎回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因为时间嘅关系呢，我哋呢就要停喺呢度。咁你下一次继续按时候收听啦，亦都欢迎呢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嚟收听呢个咁美丽动人嘅爱情故事。好啦，我仲等緊你嘅来信㗎。咁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